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再一次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啊！我记得是一月来，然后现在六月了，很快啊，时间过得很快。那我们是在下午，我们在下午两点聚会哈。我记得水梨台湖在以前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所以我知道这个下午的聚会哈，特别的不一样，尤其是这个天气。那我不像Gary牧师哈，他声音非常的洪亮，你们睡不着。那我的声音，师母长老说你讲话像那个催眠，人家你一讲大家都睡着了。所以今天为了怕大家睡着，我今天 PowerPoint 特别用心，全部用图片啊，尤其是启示录。启示录，这个放大好了。我不晓得大家对启示录的观感怎么样？有的人是读了好多遍也读不懂，所以根本不想读启示录，太难了。那有的人是哇，这个启示录太恐怖了，因为太多的这个灾难，太多的怪兽、野兽，有这什么样的怪兽？那世上有这一种吗？那有些的讲员特别喜欢讲启示录，但是我到雪梨已经15年了，在这个之前呢，现在我是每章主讲，以前是不敢讲，所以15年只讲过2次，而且这2次都是在前面的部分，就是意思是说都是第1章到第3章，其他后面不敢讲。因为我听太多了，很多专家在讲启示录，我都去听。从纽西兰到台湾，在纽西兰到澳洲，我都在美国，很多的讲员，每一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我比如来讲说，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修启示录的课，那个老师是美国人，他讲英文，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老师在帮我们翻译，要不然我也听不懂。那每次讲到这个两个教授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中文的就用中文说，他讲的是他的事情，我的主见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晓得到底是要听谁的。所以类似这样子，所以启示录一直不敢讲。那今年的1月15号我在这里讲到完以后，我那一天坐夜车晚上的飞机，然后就要回台湾去修神学课程启示录。那修完了以后我才有一点点的信心敢讲启示录。那不管如何我跟弟兄姐妹说，那我讲的启示录就是这样，我不强迫说你们一定要照我所能够了解。当然今天还好，今天没有再过来的，就是有很多的派别不一样的看法。那我说我所领受的是这样，那你们愿意跟我领受，那就照这样子哈。那好，那今天我用第5章，但是我们重新回到1到4的启示录启示录是约翰写的，约翰这个门徒写的，他活得最久在第1世纪尾到第1世纪末。他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是窦米先，非常坏，非常的坏，所以他做一个雕像，让人家把他当作神来拜。你如果不拜，那你就抓到竞技场里面跟野兽搏斗。所以整个这个启示录里面都多多少少有那一种专制底下的被破坏的那种气氛。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翰不服从就被抓到拔摩岛里面关起来，在那里他看见了异象。那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他圣灵充满像保罗一样被提到3层天里面去，类似这样子，他是被提到天上去，看到了这些异象。当他看到这些异象的时候上帝神就跟他说，你要将你所看的事情，现在的事情，将来未完要发生的事情，你要一一的写下来告诉当时的这些教会。所以我们第1章完了以后，2、3章就讲7个教会， 其实七是一个完美，整个启示录整本圣经七都是代表完美，整本圣经很多的数字都有意义的啊，所以七代表完美，七灵就代表圣灵啊，整个完美完全的灵啊。那当约翰看到的这些的影像的时候，当时发生的事情他都写下来，然后呢立这些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其实这个启示录是全部说写给这些的教会，每一个教会，只是这个七个是一个代表，然后就他就把这些当时现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主耶稣跟他们责备，跟他们勉励，叫他们该怎么做，这些事情就讲完了以后，到了第四章，他就被带到天上，看到崇拜的事情。然后看从这个第五章第六章完以后开始，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开始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很大很多的灾难，在这个灾难之前，神把他提到这个天上去，看到这个敬拜的事情，崇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是第五章，第四章也是崇拜敬拜，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的神。那第五章特别强调是一个救赎的神啊，那救赎的神他是以羔羊来代表，我们就今天所看到的是这两个崇拜，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敬拜非常重要。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神都会纪念你。今天你一生的当中你所做的，你为什么这么心情不好，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很负面，或者是很多不顺的事情，都跟你的敬拜有关系。你到底是敬拜什么样的神。我上个礼拜在小组里面听一个姐妹讲得非常有意思，她说你爱什么，你注重什么，你整个人你会改变，就是会往那个地方去。你的人生，你的思想，你爱钱财，你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做钱的奴隶，然后你的在你的所作所为在年都会显现出来。你敬拜什么神，那你就会慢慢的你的脸也是一样啊。是我听那个姐妹讲的很好玩，她说有一个姐妹来跟她讲，不是姐妹，有一个朋友来跟他讲，你看我的脸。他越来看他的脸真的很像那个，他自己讲哈，很像这个超人哈，是超人嘛，超人有一个叫拼滚，有没有那个拼滚的脸，你们有看到吗？那是超人吗还是什么？有一部电影，那个有一个矮矮的拼滚，有没有他的脸啊？ Batman 啊，是吧？对对，像类似这一种的电影我很少看，都孩子在看。那个 Batman 呢，他说这个女孩子说，你看我有没有像那一个脸。原来这个女孩子三代，他们一家都是做鸡童哦，交鬼的，就是做那些灵媒鸡童啊哈。那所以就是你敬拜这一位神，你真正的敬拜的话，你就应该会有喜乐的，因为这个神，我们的神啊，是超乎万有的神，而且是富裕的神。好，不管如何，就是在这个当中，第一个看到的敬拜是创造主，第二个我们今天看到是一个救赎主，因为整本的圣经里面都是一个神的救赎计划，告诉我们只有三件事情：第一个，人从哪里来；第二个，我们在世上要做什么。第三个，特别是启示录，你人要往哪里去，离开了这个世上我们要往哪里去啊？所以启示录跟我们也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最主要的，约翰接受的一个神跟他说，念这个书上的人有福的，听这个启示录的人有福，不是启示录而已，是整本圣经，还有照着去行的人有福的。所以有许多的福，就是说你听神的话语，照这样去行，而且念这个都有福。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我们今天讲到 这个既然在天上的看到这个敬拜，那哦，这个刚才我说的哈，敬拜创造主，那这第四章的是有四活物哈，有这个狮子的脸、牛的脸、人的脸、老鹰的脸哈，还有24位长老哈，后来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哈，那这个救创造救世主哈，我们特别看到这个羔羊，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是站立的哈，不是死的，因为他复活了哈。很多四活物仍然站立，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哈。好，我们来看到一开始来看这个第一节哈，我看见约翰说，我看见坐在宝座上，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密的哈，封印的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啊，没有像现在我们的书这么啊漂亮，有因为我自己啊有20年我。经营的印刷公司，我也开出版社，所以这个书啊，有瓶装的，有金装的，啊，有线装的，有胶装的，啊，像我们看到很多硬皮的，有软皮的，很多很精美的，以前没有的，以前都是书卷，而这个书卷是啊，是用羊皮纸或者是蒲草纸做的，那这个大小哈，一般。大部分都是像我们现在8×11英寸，就像我们周报那么大。那需要更多的话，就是连起来啊，卷起来。现在哈，我问我们年轻人说：“你们谁有带圣经来？”几乎找不到一两个。哇，这年轻人还不错啊，你们都还带圣经哈。现在都带电子书啊，也不带这些书了，都带电子，每一个人都带手机了。但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说，你们手机要关掉哈。我，牧师说，我怎么知道你是在看圣经还是在打电动，啊，在聚会的当中，所以时代在进步，非常不一样。我说，在约翰的那个时候，所看到的异象，如果有时光隧道，你从这个那一个世代，然后一下子跑到我们这个世代来，你会不会吓一跳？不要说你看手机啊。你打电话，还有你看到什么东西这么重？你在飞机上看到那么大的东西怎么在天上飞？你会有什么样的形容？不要说地上，天上更不得了。约翰在天上所看到的，他看到什么？没有办法用文字去形容。他看到说，在这个宝座上有一个好像，他都是好像。那一位创造者，他说好像白色的碧玉，又好像红色的蓝宝石，又好像红绿的，这些都是在描述神的一个属性，有公义的，有慈爱，有怜悯的。他没有办法，因为神是个灵啊，看不到啊。但是他的智慧还是有限，没有办法。为什么描述是活物？活物就是活的东西嘛。啊，看到那个东西在地上也没看到啊！哦，有一个好像是人的脸，有一个是，牛的脸，有一个老鹰的脸，好，类似这样子。所以你要知道，约翰所看到的东西在地上没有，又用文字又很难去，描述。这个是在当时是启示文学，启示文学除了新约以外，旧约，像你要看启示录，要看得懂，你一定要熟读这些先知书。就是像大先知、小先知，全部都有跟这个有关系。新约也是一样，你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里面，耶稣讲的他要再来的事情，也是跟这个都有关系。何况啊，帖撒罗尼迦啊，这些有讲到主再来的事情，一些的启示文学都是这样子来描述的。好，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看到这个书卷。那书卷里外都写的字，可见这个书卷是非常重要。那最重要是什么？它是有七印。那什么叫七印？它是像那个这个是以牛皮纸或胡桃纸七印啊，这个不太像，因为我们圣经写的开第一印的时候，这个要全部开的才能够看到里面的内容。那这个七印是什么？这个是当时皇帝遗书， 七印是最高的啊，就是七都是完全，我不晓得怎么跟这个圣经有关系。他要七印使的写的遗书，要他的大臣联合七个人去开才可以。犹太人他也有遗书，犹太人也有一些的文件啊，封密的，那大部分是三个啊，三个印。那这个印普通是用那个蜡，用蜡去把它扶住连住，然后用一般的印啊哈，或戒指，像皇帝用戒指去把它盖。我中国的皇帝也是有啊，哦，用戒指。那这个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文件。那今天我们一样有七个印，启示这个七卷，七印的书卷，啊，要能够开启。那上帝的七印的书卷到底是什么呢？那一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要启示末世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第二次来，这个叫末世，我们已经在这个末世，啊，那末时跟末日已经末时就。末世之前有大灾难，七年大灾难，然后末日常常说耶和华的日子，主来的日子，那就是末日那一天啊，神要审判的日子啊，所以我们圣经常常会有出现这些。那在这个之前呢，因为神要约翰启示给各教会，为什么要启示各教会？因为你要知道啊，不管是尼禄皇帝在六几年代哈，西元后。西元，或者是八九年代，啊，八九十年那个时候，一个是尼禄皇帝，一个是窦米先皇帝，都是非常非常的凶暴的，所以在那里有许多的灾难、患难，许多被钉十字架、用火烧，许多被狮子这些野兽搏斗咬死，那很多基督徒都死在那里。所以他让这些基督徒要安慰他们，赤子忠心，最后虽然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神仍然坐着为王。所以高高的大家在敬拜的当中，让这些人有一点盼望。你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就看到那些殉道者在啊深渊说，你神啊，你要为我们深渊到什么时候呢？啊，就是这一段的历史。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要启示，那看到第二到第四节里面哈，第二到第四节里面有一个大力的天使说，有谁配得展开那书卷呢，揭开那七印呢？他向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受造之物，天上包括天使，地上包括很有名的伟人，包括总统都有名望的人，地底下包括这些撒旦魔鬼啊，这些阴间的权柄，包括许多的各样各样的普天下的宣告，答案是没有人能够开这个书卷，配得观看这个书卷。我们刚才所唱的这一首诗歌很好啊，配得。其实启示录常常好几个配得，你配得，我们配得嘛。圣经上常常说，我们常常在一个在信主的过程中，常常太过于骄傲。你知道撒旦魔鬼有两个啊，影响人类的，第一个是撒谎啊，所以说谎之父就是撒旦。从亚当夏娃，他就说上帝岂是有这么说吗？常常教人家说谎，然后就躲避。那第二个就是骄傲。哦，他就是这些啊，天使长他说我要跟神，你看他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多少个我要跟神一样，所以他是一个敬拜的天使长，所以看到神高高在上这样子中，他也想。所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宗教被敬拜被崇拜，有那么多的偶像，这都是撒旦魔鬼暂时的，神把他们这些撒旦魔鬼在这世上让。所以空中的掌权者就是谁？就是撒旦魔鬼。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他们祝福。他说他讲的，你我们的仇敌，我们敌对我们的人都是人，人都是照神的形象造的，神说你要原谅他，为他祝福，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后面有一个邪灵在控制着他们。 我们要斥责上帝说，耶稣说，你们捆绑谁在天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带着神的权柄，我们不用怕魔鬼，我们是要斥责魔鬼啊！在圣经上从来没有说遇到魔鬼要逃跑了，只有说遇到试探、遇到罪恶，你要赶快逃，因为你胜不过。但是遇到魔鬼，我们要抵挡，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的。但是到第五节，我们看到长老中有一位对约翰说：“不要哭。”约翰就哭了。那我。世界将要怎么样的结局呢？没有人能背叛，我就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看我怎么回去交代，我怎么回去给弟兄姐妹能知道呢？知道这一些的苦难当中有这种盼望。那所以他说，约翰你不要哭，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却能够展开那个书卷。犹大的狮子有没有听过？犹大的狮子，我说哈，你要看启示录，你要回到2000年前，成为约翰那个时候，约翰把启示录也到各教会里面去宣讲，你们都坐在这里，2000年前你坐在那里你就听得懂，2000年后我们今天我们就听不懂。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考古，为什么要把当地的这些背景、环境、文化，还有你要知道他们这些犹太人从小就读圣经的，你要讲到这些犹太的狮子啊，犹太支派的狮子，他们马上就知道了。像我们现在也是很多人看圣经看多了，我们知道犹大的狮子是指什么？创世纪嘛，创世纪雅各为他的孩子祝福，然后讲到预言，每一个孩子12支派每一个的预言，讲到犹大的时候就知道创世纪49:9里面他就是讲到犹大就是那个犹大的狮子，将来有一位要从他出来的，要他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合并的君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他。他说他父亲的孩子，就是这12支派每一个人都要拜他，就是约瑟他自己以前做过这种梦的哈。那将来有一个从犹大出来的哈，就是他卧如公狮，蹲如母狮，他是犹大的狮子。那犹大的狮子这个其实他们一听就知道了，是从犹大肉身出来有一个弥赛亚要做，只有他配得。那第二个呢，他讲到大卫的根，那我们现在讲大卫根，你有没有听到大卫的根？应该之前没有，只有讲到耶西的根啊，耶西的本那个叫树墩啊，就是树砍掉剩下一点点的时候，剩下一点点，它下面又会从根又长出新的芽，就冒出来了。犹太人几乎要灭种要灭亡了，但是神不会让他灭亡，因为要从犹太人当中要成为一个救主，耶稣基督弥赛亚要起来了。所以在以赛亚书有说，从耶西的本，就是耶西的必花一条从他的根生之枝子来，然后第十节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的时候大有荣耀到最后启示录22章新天新地完了以后，耶稣自己说，我就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又是明亮的晨星。如果犹太人他知道这个大卫之根，因为你知道这个他们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不是瞎子来跟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那大卫的子孙他都是单数的，他就是指的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认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眼睛光明的人里面心里是瞎的，看不出耶稣是弥赛亚，只有那只眼睛瞎的人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说大卫的子孙或大卫的根，他都是指着弥赛亚，他只有弥赛亚 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配得开这个书卷，因为他付出许的代价赎我们的罪。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里面讲到只有他够资格开这个七印封印封密的这个书卷。那刚才我讲到这个配得，配得这个提醒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能够行为，靠自己的功劳资格能够站立得住。我这个礼拜在小组里面啊，我们有一个慕道友啊，我知道他在别的宗教里面是担任重大的，但是他很羡慕做基督徒，但是他的宗教又把基督徒又把耶稣基督也融在他们里面。我们说条条道路通罗马，然后那个什么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只要你做好事都一定能够上西天，能够到天堂的。所以他很想要，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他心里很纠结，他一直讲说我做什么好事，这个礼拜呢我做什么做很多好事，哦，我以前也做什么好事，难道我不能够上天堂吗？一定要，当然我用圣经啊，我说除他以外，除耶稣基督以外，没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哦，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如果我们接待他，就是信他的名，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哇，能够把背的要背的都给他了。我说圣经上这么讲的，真理就是真理。我说没有别的一路，你不可能又要敬拜这个，又要敬拜。我们神只有唯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他心，我知道他已经来教会十多年的，但是这一关他是渡不过，是因为他在那个宗教里面他负责很重要的职务。所以当你要想到你要在短暂的还是永恒的做比较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抉择的，因为到那个日子，到时候主来的日子是没有办法再有反悔的机会。好，那耶稣基督能够来打开这个书卷，只有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够有救赎，有恩典。好，现在我们看到接下来在第六节跟第七节里面哈，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是这个代罪的羔羊。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他马上就看到了，因为他配得，然后他站立了，就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个羔羊前来坐在宝座，右手拿着书卷。我看有很多人哈，以前的这些画家蛮厉害的，他都能够把这些启示录的都把它画成，让我们至少能够，不晓得能够相似多少，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比较多的印象。所以约翰期待的犹大支派的狮子，期待的刚才我们有看期待的狮子，但是出来的是一只羔羊。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哈，它都是用最凶猛的啊最有力的野兽来做代表。我们看到苏俄它是用什么熊，对不对啊？英国用什么狮子哦，我们大英国写狮子，那法国用什么？老虎，啊，那美国用什么？老鹰，呵呵，哦，这些都是各有熊，但是天国用什么？羔羊，天国是用羔羊，啊，你到这个天国上面去看到的是羔羊啊，甚至于用被杀的羔羊来做代表，啊，所以原来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本来是以君王之尊甘愿成为羔羊为世人赎罪，他的身上带着血的记号，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说，耶稣基督 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本来就是神，跟神是一样的，但是他没有说我是，反而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仆人的样式啊，然后又被钉在十字架上，出生也出生在马槽，非常惨。这是本来是羔羊，哎，本来是狮子，后来变为羔羊，又是被杀的羔羊。但是神让耶稣基督这个死，他的大能让耶稣基督死后复活的大能，将来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哥啊，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上以后，仍然这个大能帮助我们到神那里去，能够回到神那里去。他这里讲到这个羔羊哈，啊，主耶稣说他来到世上是要遵循天父的旨意，而天父的旨意在经卷上都写好的，在我们看到诗篇139篇说，我们还在母胎未成型以前，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计划，都写在神的册子。所以圣经以弗所书也是说，从创世以前，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今天你会在这里是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然后我们在母胎里面他就拣选我们，而且也是在创世以前啊。所以今天启示录启示出来的是要我们人类教会信徒明白，只有那被杀的羔羊，我们独一的耶稣基督能够开这个书卷的原因。那我们看到说，这只羔羊又像被杀过的，但是它不是一只被杀的羔羊，而是仍然活着的基督，是永活的羔羊。被杀是过去式，神让他三天以后下到阴间，三天以后又复活。所以我们信这个福音，不只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让我们与神和好这种赎罪而已，我们也要信他死而死后复活，将来我们也跟他一起复活，这是福音的最主要的要件。那上帝的旨意的奥秘是借着这个牺牲而得胜，也就是说，这个狮子虽然他是狮子，却是羔羊，神最终的全能，狮子彰显在这个十字架的羔羊上面。那羔羊讲到第六节说有七角七眼啊，那我就啊，这个刚才啊，又是狮子又是绵羊，羔羊有七眼，他也画得出来哈，不管你要多少，他还是画了七角七眼。那七角是什么意思？角就是圣经上常常有一个角，就是力量，对不对？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到初三还在放羊。有一天我带着羊，啊，我一只母羊啊，带着两只小羊，那生了两只小羊，那个羊是帮我们家，就是我从小就要送牛奶，像送羊奶。那个时候羊奶是要很有钱的，要当那个厂长经理的人才能够吃的，因为我吃不起。那我从小都吃那个，吃到每次吃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因为那个很腥味很重。然后如果羊的产量，那个牛奶羊奶的产量太多的时候，我父爸爸就叫我一定要吃，一定要吃，要消化掉嘛，哇！所以每次吃的时候就是，但是想到今天为什么人家会怕冷，我不怕冷，因为从小吃羊奶长大，然后到纽西兰又吃羊肉长大，所以比人家稍微不怕冷，啊，也不太会生病。说实在的也真是这样子哈。那感谢主，那个时候我有一次带这个母羊出去，两只小羊陪着来，我要带它出去吃草啊。突然有一个狼狗，很大的狼狗冲过来，因为我们是住在也不算乡下，但是都市里面的比较靠近乡下。那外面当然那个是人家养的狼狗，但是竟然冲过来，我第一个我就跑，我不像大卫哈，第一个我身上也没有带东西，也没有杖，也没有杆，我看到那么凶我就跑，两只小羊跑得比我快，我往前跑，那个母羊还在那边要维护小羊。它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母羊是有脚的，你知道山羊有脚，那个绵羊没有脚，山羊的我们那个山羊也叫乳羊，脚非常厉害的，就是抵抗，让它不要去追这个小羊， 就最后屁股这个也被咬了一口，我回去被我爸爸骂着，你怎么不像大卫？我说今天我如果像大卫，可能第一个被咬的是我。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脚是一个力量，牛的脚也是一样。为什么那么斗牛士？他是靠什么？靠他的那个脚。所以我们说七是完全，所以七脚是代表完全的能力，那个是能力。神是全能的，啊，神是无所不能，啊，耶稣也是神，也是无所不能。那七眼呢？眼是代表什么？眼是鉴察人心、鉴察力的，所以眼是代表无所不知，七啊，知道、鉴察的，所以七角、七眼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它这个都是一种描绘，这个也是启示文学的一种。所以我刚才说第四章描绘神的时候也是一样，它是用一种公义，有一种慈爱，用一种恩典。像他说有彩虹啊，绿色彩虹是代表神的恩典，不再用洪水来灭这个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种文学的构造，所以不但是有七角七眼，然后呢他是奉差遣，他曾到世上来宣传神的福音。他说神的七灵，奉差遣。那神的七灵我们知道，就是第一章就开始有讲到是圣灵，完全的灵啊。那耶稣基督，记得耶稣基督在大使命上，他也是讲到他要复活升天的时候，跟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完了就跟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吧，你们在地上赦免谁的罪我就赦免谁的罪，你们在地上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那是刚才我说的神给我们权柄的时候，说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当然要捆绑那个空中的掌权者这些恶者。那地上在地上所释放的，有些人被鬼附、被捆绑，你也可以奉主的名叫这些邪灵释放，他就释放。这是上帝给我们这些儿女的这个权柄的。所以这个羔羊，这只羔羊坐在宝座上所描述的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是一个救赎主啊。好，接下来第八节讲到，我们就看到这个另外除了第四章以外，第五章又一次的敬拜。羔羊说：“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拿着琴，今天我们在敬拜赞美有钢琴，有如果有小提琴，有这个吉他，这个都是一种有鼓，一种敬拜的。然后金炉里面的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所以可见我们每一个祷告都不，现在我们教会也一样，跟你们一样，在敬拜之前。所以我们既然来到神的面前要敬拜，你就要相信有神在这里啊。我发觉到有很多我们真神假拜，假神真拜，我们来到这里都不一定相信神有在这里。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敬拜人生，我们敬拜的态度我们要调整。所以敬拜要，既然神在这里，我们就不能让神等，我们要来这里等神啊。所以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一开始都用祷告，台虎又说不祷告不摸圣功。那我们常常以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那祷告的时候，你看这一个哈，在这个天上的敬拜仍然是说金香炉的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所以我们每一个祷告都不落空，都被装在金香炉里面。当摩西在造会幕的时候啊，金香炉是唯一能够带到至圣所里面去亲近神的，只有馨香炉。因为我们常常说，愿我们的祷告成为馨香的祭，到神的面前蒙神悦纳，有没有？诗篇常常在讲的这个，就是说不要轻看祷告，也不要轻看这个我们这些众人的祷告。圣经上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有没有？这我们众人的祷告神不轻看的，原因就是说，哦，有些人是很有恩赐的，当然你要跟神的关系非常，有些人恩赐到祷告是医病的。啊，我以前常说我的母亲啊，在教会服侍50年，她每次为病人祷告，很多都得医治，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不找牧师，都找我妈妈，80几岁的还说开车来载她去医院里面为人祷告，因为她祷告神垂听。为什么？因为她50年来4、5点都起来祷告，跟神交通。我跟我妈妈说，我不要说50年来，你叫我一个月我都很困难。所以不是没有原因的，神要给人有恩赐，当然你要跟神的关系啊是非常的亲密的。刘虎林牧师也是啊，我想他这是我祖父哈、啊、他们这个家族的传统。刘虎林牧师是我表哥啊，他妈妈也是这样子告诉他，他们都是一样，因为他们看到他母亲要死的时候去天堂去地狱，然后回来告诉他们，所以这一种的非常的印象非常深，像这个约翰一样去看到这个回来再讲，第一手资料的时候，那个时候印象非常的深。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上的敬拜，其实赞美、祷告，感受神极大的恩典，会发出赞美，然后祷告会求神给我们力量。所以帖撒罗尼迦说第4章说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凡事谢恩就包括在祷告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看到这第四章里面，约翰看见天上的敬拜是由环绕在这个宝座的四活物哈，我们环绕在宝座。我刚才说这个是他用的，不管是白色的、红色的啊、绿色的、红，都是代表有意义的哈。他们是敬拜这个创造主。到了第5章的时候，他们敬拜这一位啊救赎的羔羊，在救赎的羔羊身上。所以羔羊拿了书卷以后，因为基督的得胜和配得，再一次在天上敬拜。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接下来从第8节这些念下去的时候，这些的敬拜变成是，你知道敬拜有感染力哈。我们从第4章、第5章就看到这种敬拜从四活物，然后这些啊这个24位长老，而且我们再看到第11节，千千万万的天使都来敬拜，到最后是第13节，到受造物一起来敬拜啊，这个创造主是救赎主，所以它是有渐进式的。一样的，教会里面，我常常说，教会里面我们现在也都是大家要提早半个钟头来，所以我们现在从7月开始又改一个祷告会，就提早15分钟，把为万国的祷告什么都上。我说，我们10点半以前10点开始聚会，大家还是迟到，改到10点半看会不会迟到少一点，还是一样迟到。你改到11点，我们有一次改到11点还是一样迟到，所以都是一样会迟到。所以我们说，那你能不能把你脑筋的时钟，我们10点半聚会，你的时钟是10点聚会啊，所以我们现在就10点聚会，你慢一点来没关系，就是10点10分、10点15分就正式的祷告会，把万国祷告会、为教会祷告都把它提到前面去了。所以这个是一种敬拜的态度。如果教会里面有超过1/3的人，从执事、小组长这些同工做起的话，会影响这个是感染力，会感染大家这种敬拜的心，那就教会就是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这是充满了爱跟敬拜、赞美啊，因为羔羊为我们成全救赎、感恩、荣耀、颂赞归给做宝座的羔羊。那第5章的敬拜里面哈，讲到一个第4章、第5章创造跟救赎有什么关系？第4章11节里面他说， 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这是一种创造主的关系。那救赎呢，我们也看到第5章9到10节说，他们唱着新歌说，你配得拿书卷，配得漆印，因为你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叫他们归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又叫他们成为祭司，归在主的名下。那这里讲到说要唱新歌，那到底什么是新歌？那这个在启示录很重要哈。那我们要，我们等一下再来讲那个诗篇98篇第1节，这里说你们要唱，为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所以唱新歌是唱救赎救恩之歌，所唱的歌是在赞美耶稣奇妙的救赎。以前都是在唱的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现在唱新歌是唱救赎的，因为我说整本圣经就是神的救赎计划，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不能忽略的。那所以从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罪进入了世界，受撒旦魔鬼人亚当夏娃就离开了伊甸园，但是因为神是公义的，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这两个人就被赶出了伊甸园。但是因为神也是慈爱的，他的属性他也是慈爱的，他有怜悯的心，所以他要他所创造的这些人回来跟他一起。所以今天这个救恩这个救赎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成为代罪的羔羊，成为救赎，让我们180度回来回转。我们为什么要悔改？悔改以前不认识神，现在认识了，跟神建立关系和好，这个是从创造到救赎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是这位羔羊，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成就了这个，让我们将来你到第21章就看到新天新地，归复本来的伊甸园。所以因此羔羊对世人有审判的权柄啊，这个意思是说，你接受他救赎的人就能够回归与神和好，不接受的人就与神隔绝。这是羔羊的审判，第一次来带着救赎，第二次来基督是带着审判来的啊。这是我们要了解到21章。我们都会觉得说新天新地哦，我们说天堂在上面，新天新地在上面，但是你看到第21章的时候，奇怪，新天新地不是在上面，在地下，很奇妙的，新天新地从天而降啊。所以看到那种新的耶路撒冷，那不是一个形，不是看一个形状的，是我们大家全体得救的人，得胜者。圣经启示录一直讲到得胜者，得胜者，得胜的人在一起就是新耶路撒冷啊，将来回到新天新地啊。这个是题外。好，那我们看到第9到第10节里面啊。第9、第10节里面，为什么羔羊配得称颂，配得拿卷，配得开解开漆印？因为羔羊主耶稣他自己在这里从9到10节里面告诉我们这5件事情，所以他是配得的。第一个，他被杀，他是神的羔羊。看到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第一个神的灵感动他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这个羔羊就是在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的人出埃及的时候被杀，他的血被涂在这个门槛上，让灭命的天使越过，那个逾越节的故事，这个羔羊为我们而死。那第二个，用他的血买赎我们，他说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第三个，使我们成为国民，我们成为神国的一部分啊，我们不死在天上，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因为我们说神掌权，我们神的国就在地上。那使我们要成为祭司，神的祭司要做什么？跟神交通。今天你可以直接跟神祷告，你可以为人代祷， 你可以带领人来敬拜神，这个都是人人皆祭司的本分。第五个，使我们能够执掌王权，最终我们要跟基督一起做王。那这个是在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他配得，因为他所做的没有人能做。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敬拜的当中，我们更要能够用感恩的心对这个对我们的主。最后四活物说阿们，天上的敬拜是由四活物开始，然后最后也由四活物结束。那阿们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很多人哈，我想在座很多人知道阿们就是心所愿的。那在这里阿们有两重的意思。第一个，确认所说的话，主耶稣常常在圣经里面说我实实在在的说，那就是阿们。他如果在圣经里面说我实实在在的说，那一个是非常重要，就是神是真实，他不讲谎话的，但是确切这所说的，那就是非常的要提醒我们注意的。原文就是用阿们这个字，实实在在。那另外一个，对真理的宣讲或认真祷告所做的回应啊，今天有人祷告了，你阿们就是说你所讲的就是我所要讲的，你所讲的我都全部都很阿们，就是很肯定，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都是归向神啊？所以羔羊借着他的牺牲以掌管这个历史的未来，只有他配得这个七印，揭开命运啊。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效法耶稣基督得着上帝的生命，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明白圣灵的真理啊。这个是第五章第六章开始，就开始一个一个的灾难就开始出来啊。那这个最主要是鼓励当时代的，也鼓励到2000年的每一个世代的人。所以我们不是说是，我比较不赞成这个时代论，就是启示录是时代的，哪一个时代是前面是第几灾第几印是哪一个时代的，不是这样子，是全面的。神在从那个时候，其实在约翰那个时候也发生很大的地震，也发生灾难，到70年的时候，罗马将军罗马提多将军，他将来后来也成为皇帝，他就带军进入耶路撒冷，把圣殿全部毁掉，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现在只剩下一个哭墙，就是那个时候的灾难，全部的犹太人就被赶到世界各国去。到了2000年后，在这个1948年5月14号就在复活。所以这个事都是在神的应许，神的启示。既然以前的启示神不会灭绝这个犹太人，今天仍然一样，这个启示仍然是都是会实践的。好，愿神帮助我们慢慢的让我们有一点点的了解启示录。那我们在祷告中求神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能够明白神他话语的奥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高高坐在宝座上却为我们被杀的神的羔羊，你曾经为我们牺牲流血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有机会来相信你，接受你的爱，改变我们的生命，相信将来你再来的时候，你将是以犹大的狮子公义的审判坐在宝座上来审判我们的罪。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体会你的心意，我们多么能够愿意我们所爱的，我们所认识的所有的朋友，他们都有机会在你第二次再来以前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接受羔羊的宝血，能够让我们与神能够和好，尊神为大。谢谢主，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爱心，能够影响我们四周围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为我们的朋友在你的面前多多的祷告。我们这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